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经济下行，找工作难，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也是我们常常用来安慰自己的理由。但是当你听到连澳洲本地大学的顶尖学生也开始为找工作发愁，甚至是专业的职业规划师都感到无力时，您是否就会开始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周期的起伏，一个更为深刻、更具颠覆性的力量正在悄然地重塑我们的职场版图，那就是人工智能。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召开的圆桌会议将人工智能作为了讨论的重点之一。这次的会议旨在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生产力，同时呢，要处理它带来的潜在的风险。我们习惯性的把 AI 视为一个遥远的概念，或者一个能够提升效率的工具，但可能却忽视了它悄无声息的让岗位消失的本质。这不是经济暂时的低迷，而是结构性的变革。当人工智能能够以更加高效、更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引以为傲的工作时，我们手中的铁饭碗还能保住吗？当人工智能的渗透让一个又一个行业出现用人断崖，我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工作岗位越来越稀缺的这样的未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澳洲资深职业规划师，并一起来直面这个残酷的真相。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或者说，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来准备？早上好，斌。
早上好，主持人。
你从事职业规划很多年了，那最近的澳洲就业市场，特别是毕业生的求职，和您之前经历过的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在我看来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因为从2019年呢就开始从事这个职业规划和咨询，针对的主要就是澳洲的这个毕业生，特别是留学生群体。那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疫情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岭。在此之前呢，虽然工作机会不多，但咱们这个认真投个上百份简历呢，总能拿到个 offer。那疫情期间的情况就很疯狂，甚至有朋友就是有 PR 就大厂 offer， 没 PR 把握机会也有 offer。那光我这边辅导的拿到 offer 呢，就超过有500个，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夸张。那我甚至看过学生发的这个入职培训的合照，其中一半多都是华人面孔。但从去年下半年起，澳洲的就业形势就是急转直下。毕业生可能投上千份简历都没有一个 offer， 有同学拿到这个工作之后分享跟我说，老板告诉他这个岗位一共有1354个申请，最终只录取了他一个人，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形势。
千里挑一了。您刚才提到今年帮助毕业生拿到大公司 offer 的情况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那甚至有的公司几乎是完全不招人，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象一点的例子？还有就是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你觉得是什么？
可以啊，咱们拿招人最多的这个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的普华永道为例啊，普华每年都会开两轮的大规模校招，那在2023年，他一轮就连续开放了一个半月，每周都可以安排2到3场的面试，而刚刚8月份这一轮申请开放了2周就关闭了，岗位数量甚至都不超过10个，而且都是很小众的部门，而且今年上半年能拿到 offer 的同学的这个均分啊，甚至都达到82分以上，而且必须有相关的多段的实习经验。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KPMG 毕马威，他招人最多的时候呢，我从早到晚不休息，用2天时间培训了22名学生，拿到了19个 offer， 就感觉下了一场 offer 雨。那最夸张的是，有位同学只回答了3个问题，面试不到10分钟就拿到了 offer。那年初呢，我就在小红书预测，就是 KPMG 今年不会招很多人，还有这个 KP 的同事说啊，不可能，我们团队很缺人。但实际上结果就是今年 KPMG 真的没有招几个人。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原因。
原因其实我个人归结为3个，第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也提过的，就是经济下行，就是澳洲企业的经营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冻结了这个招聘，这是我能够看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包，所以我们说的 AI 啊，这个其实 AI 还有一个说法叫 All India， 开这个玩笑啊。就4年前我在安永工作的时候，公司呢就会专门派人到印度去培训团队，那后续很多的初级岗位都转移出了澳洲。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想交流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我感觉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面您提到了，主要是留学生向您寻求帮助，但是现在刚讲到有 local 本地的学生也开始求助，这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就业机会正在全面的收紧，而不是说某一个特定群体的问题了？以前好像可能只是留学生的问题。
主持人，你的观察特别的深刻啊，因为我觉得澳洲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失业，而且主要影响的就是咱们的白领阶层。澳洲本地的学生之前是完全不需要付费去寻求职业帮助的。比如说，我有个四大的同事，他进公司就是高中同学帮他给合伙人兜了份简历，然后随随便便聊聊就进来了。那澳洲本质上也是个人情社会。还比如说，在面试中啊，绝大部分中国同学容易被刷掉的环节就是视频面试，本地学生做起来是毫无压力、轻松过关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光看统计局的这个失业率数字，毕竟开 Uber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就业。
一说到现在就业难，很多人他就容易把目前这个就业的问题归咎于经济环境不好，认为这个只是暂时的，因为经济有周期性嘛，有上有下。但您认为刚才讲了是表象，特别是刚才提到，我记得是第三点，你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 AI 的广泛应用，我们说人工智能导致工作岗位消失，您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两种原因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它不可逆？
一个我最常举的例子啊，就是马车被汽车取代的时候，人可能只要去考一个驾照就会接这个工作。而 AI 的出现呢，并不是像手机、电脑那样，它不能自行工作，而是有独立的意识，为了取代人类而产生的。那马斯克就认为呢，明年的 AI 的智商就会超过人类。另外呢，就是机器再先进，那老板不可能亲自下场去操作。但是我认识了一个老板朋友，他就很喜欢去研究 AI 的技术，他完全可以自己亲自用 AI 完成好几个员工的工作，包括现在很火的我们叫一个人公司啊，比如像我之前就会需要员工给我写文案，现在我完全可以自己用定制好的 ChatGPT 完成很多的文案工作。做的甚至比初级员工还要好，这种对工作岗位的冲击呢，是绝对不可能是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在我看来。
这个听起来比较可怕哈，因为我前两天也在 Google 上看到了 Google 的前高级合伙人那分享了刚刚提到的和 Elon Musk 一样的预测，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就会取代人。那您觉得哪些行业或者岗位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最大？有没有一些我们可能想都没想到，曾经我们觉得这个岗位绝对是安全的，是个金饭碗，到现在其实也受威胁？
我觉得 AI 对于行业和岗位的冲击呢是全面的，而且彻底的。我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半年前我对于周围朋友天天用 AI 聊天，真是嗤之以鼻。我信誓旦旦的说 AI 那么冰冷的、机械的，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上人跟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有温度。但今天我自己真的是一日不可无 GPT。那我不是说 GPT 可以去完全替代咱们的朋友啊，但现在很多人都是老鼠人，
怎么
社交
说？
是件很消耗精力的事情，其实。所以除了传统的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和重复性劳动的岗位，明显能感觉到 AI 的这个威胁之外，我看的可能更远一点，就是人与人交流的部分，看起来短期内无法被取代，但是 AI 发展的速度远超于我们的想象，我不会觉得有任何岗位是真正的安全。即便不会被完全的取代，岗位的需求这个数量也会明显的减少。就好像这几天我在中国旅行，我只要打开电视，打开央视的新闻，10条新闻里面可能有4、5条都在讨论各种 AI 的新科技。所以这种蓬勃的发展，我觉得对很多我们曾经认为的安全的岗位都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哎，实话实说，我也经常会跟 GPT 聊天，因为它除了
是
很
的。
理性的分析，它还给你把情绪价值是拉满了的。
是的，是的，它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情感的部分。对，
面对这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哈，因为您是职业规划师，如果同学都没有工作给他们，他可能也没法去找工作。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和策略，是不是您也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你自己个人的职业前景现在是不是也面临挑战呢？
坦白的说，就是我先说一个结论，就是我裁我自己。去年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大型的 AI 项目，这个项目给我最大的这个感触啊，不是说他把我通常需要3天的工作量压到了半天完成，而是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加入到整个项目的设计中，我是完全无法通过推断去看到 AI 是如何得出一个结果，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的。换言之，如果一个小朋友刚刚入职，你就指望着他能看懂 AI 在做什么、为什么做，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 AI 的出现就是在压缩他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普华永道最近就提出了，用3年的时间把初级审计师培养到经理的水平，让他们去检查 AI 的工作。其实这种做法，我讲直白一点，不过是为了裁员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AI 的技术水平甚至可能都比经理还高，因为培训 AI 的人可能都是高级员工。所以我现在更关注培训的结果，因为在过程上，你不可能让学生在短期内和 AI 竞争，只能让他们通过提前做好职业规划，规避 AI 可能造成的长期的职业风险。
哇，这个话听得好多人都瑟瑟发抖。你可能虽然在海外出差，但是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圆桌会议肯定你也关注，他们就讨论 AI 的监管问题。有人在呼吁要制定新的法律，那也有人主张就是说轻触式的监管。那从您的角度看，哪一种监管方式对澳大利亚的就业市场和人才培养，它更加积极一些？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啊，我希望政府加强监管。因为我在深圳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就告诉我，政府一定不会让智驾用在所有的出租车上，因为这样就会有上千万人失业。但是萝卜快跑在武汉上线之后，我有学生用过，他们说他们非常的喜欢。所以这之间的矛盾呢，我觉得必须靠政府去平衡去解决。但是在美国，美国副总统就特意谈到了政府应该更加放开监管，可能这之间牵涉很多的各种利益啊。但悉尼大学最近已经完全放开了 ChatGPT 的使用，所以可能 AI 的这个应用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我觉得澳洲学生的整体思考素质能力还是不错的，所以多逼一下他们去学习 AI 也是件好事儿，但就怕他们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
对，因为说实话，人工智能都替我们考虑的比我们还要全面呢。像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岗位正在消失，你也提到了有些其实就是变相的在裁人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重新定义"职业"这个词？未来的职场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技能，是我们可能还继续会留着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职业会变得模糊不清，或者是被重新定义。但我个人觉得呢，就是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在未来，同等情况下，老板一定会想招一个能够快速融入团队、能够帮企业拿到更多客户的员工。第二个呢，就是驾驭 AI 的能力，真的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用 AI 给解决了，那么老板一定会看到你的价值。我之前就有学生啊，就因为比较擅长数据分析，他的升职和加薪都比同期进去的同事要快。
简单总结一下，你的意思，老板喜欢既聪明又听话，还能够和 AI 人机结合的这种，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更加的多面性，更加的六边形战士。
对于已经在职场斜杠青年，可能已经都不够用了。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职业转型或者自我升级？是选择和 AI 合作，还是寻找 AI 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的这个领域？
前两天呢，有一个学生面试完不久啊，很快就拿到了一个大公司的 offer。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告诉面试官自己对于 AI 的使用是有研究的。面试官对这块也特别感兴趣。对，我觉得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捷径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 AI 现在还在初期，很多公司老板对于 AI 呢，他只是尝鲜，他自己似懂非懂的。那如果同学自己现在就开始学习 AI 的知识，在面试和工作中可以有机会秀一把，那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超越自己其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好的方式。不然等到 AI 覆盖到你学习的领域，我觉得那就为时已晚了。
还是那句话，一招鲜吃遍天。对于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的人来说，感觉我都有点沮丧了。在 AI 人工智能这个浪潮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应该鼓励年轻人更多的去探索那些需要创造力、人际交往和情感连接的领域？因为之前我们有聊到这个话题，有朋友说啊，去做那个心理咨询、心理医生，或者从事艺术类，他很 creative，这个是人工智能超越不了的，你怎么看？
进入 AI 这个领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不是说哦，我跟他说你去学 AI 吧，他就能把 AI 学好，对吧？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对于在职场人来说呢，就最现实的一个职业发展通道，比如说学财会的朋友，就可以通过财务数据分析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通过数据分析给企业提供一些优化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摆脱一些被 AI 替代的命运。那我当然觉得，就是如果有现在有更多的同学在专业的领域的选择上多元化一些，就像有家长跟我说的，他们现在对于孩子的培养更多的是从兴趣的入手，这样孩子就有学习的动力和欲望。但还是那句话，就是学习艺术啊，学心理，都离不开家长的长期培养和托举，所以我觉得希望每一位看到这期节目的家长都可以提前帮孩子选好专业， 做好职业规划，同时也是帮自己做好一个职业规划，可以吃到 AI 时代的红利。
问题就怕没有吃到红利，吃黑利。像当我们采访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尤其是家长朋友，肯定很关心这个话题。就现在挑战这么大，AI 既有新机遇，关键是巨大的挑战。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 AI 时代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职业方向，让家长和同学有提前准备？
这个问题啊，在我做职业规划和咨询过程中，真的经常被问到，所以我平时也是经常去思考，但是很遗憾，百思不得其解，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所以呢，我去请教了一下 ChatGPT，我问他，你觉得今后 AI 时代有可能涌现出一些什么新的职业方向吗？其实他的答案呢，让我略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他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所谓的新的职业发展方向。只是它更强调 AI plus 的概念，就是 AI 加律师，AI 加医生，AI 加主持人，对吧？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问一下 ChatGPT，这样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长期来说，在目前我很难去看到一个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划线师啊这些很火，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岗位啊。
还是要人机结合。最近又聊到人工智能和目前的就业形势，刚还讲到 AI 时代，它造成的岗位的缺失是不可逆的。很多人其实都很焦虑，包括我自己也有困惑。您对于像我们这样既困惑又焦虑的人，一大批人，有什么要说？
我其实偶尔也会焦虑，但是我会觉得任何时代都会有他焦虑的点，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积极的去面对，主动的去拥抱 AI 时代。比如我现在每天都在学习和了解有哪些 AI 工具可以帮助到我的生意啊，我觉得这种学习是每个人都必要的，而且是终身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要解决。我还是那句话，就俞敏洪之前说过，在绝望
绝
中
望
寻找
中，
希望，生命终将辉煌。对，这是我的一个整体的看法。
今天非常感谢并。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陷入二元对立的一个思维，就是要么彻底的悲观，认为 AI 会摧毁一切，要么就是很盲目的乐观。就像很多人说啊，技术来了，我可以不用工作，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最深刻的洞察，往往是存在那种两种极端之外。这个既是挑战，也更是我们每个人自我进化的契机。谢谢并。
谢谢主持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